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23章是讲到几个重要的节期，这些节期的安排是有顺序的，是按着时序来做记载。逾越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祭牺牲的。无酵节表示说我们与基督有份，有份于基督，与基督有相交，彼此相交。初熟节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初熟节，主从死里复活，它是初熟的果子。现在我们要谈到有关于五旬节，五旬节这是利未记23章15-16节，利未记23章15-16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里说到五旬节，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几件事情。今天有许多人从五旬节里面衍生出许多说法，有些是不合圣经的。五旬节这个节期一定是从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开始，在节期包括了7个安息日，就是7个星期，49天，然后第50天，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这是献给初熟庄稼的摇祭，初熟庄稼摇祭，也就是初熟节之后的第50天。初代教会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就诞生了，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复活了，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有些教会很奇怪，到今天还守着旧的安息日，旧制度的安息日，这不是很奇怪吗？旧的制度的安息日是属于远古的，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定的。而教会是属于神的新的创造，教会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来聚会，是纪念我们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纪念教会已经诞生了。五旬节的意义不是按着我们人去推想猜测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1-4节，第1节、4节这样说，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五旬节到了，这个不是指那个中午12点或者晚上6点的意思，不是指这个。五旬节到了是指到利未记所记载的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的应验了，这是代表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门徒受洗，信徒受洗，归入基督，归到基督的身体。而且也表示说圣灵降临表示教会开始建立，开始建立的。五旬节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圣灵在基督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就降临的。神乃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立法来准时的行事。他们要献上新的素祭，素祭代表什么呢？代表教会，教会是新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过要给我们穿一件破旧的衣裳，老的衣服，但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新的袍子，公义的义袍。凡是归向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披上了主耶稣所给我们穿上的公义的外袍。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义，他的义归给我们。请注意在时间上的一个顺序，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他向世人显现。在他升天之前，就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主耶稣显现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天父的应许，就是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要他们等候天父的应许，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使徒行传1章5节，使徒行传1章5节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果然10天之后，五旬节的当天，圣灵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感谢神，这个事情就应验了。接着我们要看利未记23章17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的物献给耶和华。这些经文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奇怪？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酵啊，是代表恶的意思，万恶之本，这个酵不好的东西。献祭的祭品是不可以含酵的，在这里是一个例外，它象征着教会就是一个新的献祭，献给神，带有酵的素祭。那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就是代表教会当中仍然有罪，是不完全的。绝大部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自己牧会好多年了，我自己跟教会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我们也彼此之间很亲密。但是我仍然要说，教会不是一个完全的地方，教会不是天堂，是有罪的。素祭中有酵，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这个素祭是代表地上的教会，就是你我眼中所认识的今天的教会，其中是不完全的，是有罪的。早在教会建立之前，神已经知道了。利未记23章，我们现在看18到20节。利未记23章18到20，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都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上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的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啊，这段经文是说到五旬节做献上各种的祭，耶稣基督的一切，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一切，也是预表了耶稣所要成就的一切的善功，都转移的给教会的。耶稣所做的功，耶稣所做的一切，都赐给了教会。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向他来支取一切的所需要的。你我都可以向神求恩典，求他的救恩，我们可以向主耶稣求他的帮助，求主耶稣的怜悯，求耶稣的同情，也求主耶稣的安慰。在任何的境况之下，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很有福的人？我们当然要认识圣经啊，神的道很奇妙。这个时候要献上所有的各种的祭，从这些献祭这个画面来看，就是神要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透过这些献祭的意义来告诉我们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属灵的真理。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23章21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这一天，以色列民要休息，不可以做别的工。你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也是应该这样子。提多书，新约提多书3章5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记得，不是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照着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23章22节，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看见这个圣日，在圣日也适用于地土上，土地上面，在庆祝节期的时候，特别要纪念穷人以及外地来的人。今天啊，我们的教会还有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照样啊纪念这些穷人跟外地来的人。我们要做，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的，我们应当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圣经，要使人得到帮助。我不认为教会应当参与那些跟福音毫无关系的那些所谓社会工作，我们要跟福音有关系的，我们参与这个社会工作。我们对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实在应当伸出援手来喂养他们啊！同时呢，也应当将福音传给他们。要记得，当一个人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听福音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要同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14-20节就有这样的很好的教导。新约雅各书二章14-20节，请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去看这段经文。在这节经文里面也是表示是展望在末世的时候的大丰收，就是当教会被提之后，神将要那个时候也纪念外邦人。我们看雅各书1:18这样说，雅各书新约雅各书1:18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说到初代的教会，初代教会大部分都是属于犹太人的教会，他们是属于出熟的果子。但是后来有许多的外邦人也信主了，在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38-39节，主耶稣就谈到那个末后的日子，用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38-39节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个就是说到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神的教会已经被提到了天上，神的恩典已经被提了。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们，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这里先知以赛亚心里所想到的，所指的就是关于末世最后的大审判啊，所提到这节经文。接着我们来看23章23-25节，利未记23章23-25，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的日期非常的重要，是谈到七个月当中的有三个节期，这三个节期是就是有点像安息月，就像安息日、安息年啊，这又像个安息月、安息日、安息年，很像啊。这个要作为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民历的他们的开始。逾越节就是属于宗教历上的开始。在民数记10章记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吹两只银色的号角，银号角召聚会众，拔营起行，两只号角要吹7次。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大患难的时候，要和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7位天使 也要吹七支号角。这是啊，说到这些节期，他们要啊要做这些表示，吹号角来表示啊，神要做一些奇妙的事情。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山上敬拜耶和华啊！这句话念一遍，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啊！这讲到未来的这个预言要应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了。在以色列民回归之前，教会已经离开了地上了，他们会听到神的声音，就像号角声音一样。那个时候只有还留在地上的百姓，他们才能够听到这个号角的声音。在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这样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脸上的光里行走啊。再念一遍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号角和末日的审判就是连脚起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号角的声音啊在响起来。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日，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们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到次晚上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啊。这里我们在第十六章已经仔细的讨论过有关于赎罪日的意义。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什么呢？就是要刻苦己心，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日子，庆祝的日子和其他的节期就不是一样，不一样的。相反的，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每逢第五十年的赎罪日，要吹起喜年的号角。那喜年的号角，这是欢欣快乐的号角，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旦你我蒙恩了、得赎了、得救了以后，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以后，神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就来到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所谓喜年，这是何等荣耀啊！奇妙的日子，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期待。接着我们看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七个月的第三个节期，七月的七个月第三个节期是守盛会和纪念的日子。它和赎罪日只隔了几天，一方面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日子、住帐篷的日子， 同时也预表说有一天神要除去他们一切的过犯，他们可以再度的安然的居住在应许之地。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这样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弥迦书四章四节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是啊神的啊应许应验啊，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应许的愿、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以外。这节的经文啊，是特别强调在节期的所献上的祭都是为了百姓的益处，神向他们显明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悦纳，让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知道过这些节期都是神给他们的很大的一个祝福。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的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当百姓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地上的收成也要聚集之后，他们就开始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期。但是他们要住在帐篷里面，要纪念警醒他们在旷野漂流日子，同时也是同时的展望未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望见，但是他们满心的相信啊，这里而且欣然拥抱，想到这些神的应许，他们是遥望着将来，他们不会再住在帐篷的日子已经没有了，而是进入那个千禧年的时代，这个是他们啊真正的盼望。千禧年的时候也要守这样节期。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十八节这样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所以我们仔细啊读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很有趣的，很有意义。在这个节期里面，不单是预表千禧年，也指向永恒永存的神的不朽的国度。我们看见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这将是啊祝棚节的意义完全的应验了。我们看到这个七月的有七天的日子， 百姓呢在神的面前欢乐七天，这是预表着啊神在他地上的子民在末日的时候要非常的欢喜快乐，在天上的子民也跟神啊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欢喜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未来的日子是非常美好啊，这是我们未来有一个非常新耶路撒冷当中与神同在，可以亲眼啊看见啊神对我们的应验，完全的应验呢、啊。我们要欢喜快乐，跟所有神的子民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欢喜快乐，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啊信徒的应许盼望啊，你我都在其中。欢迎你啊，有什么分享的，可以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